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26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主办支持乌克兰志愿者联盟峰会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法国。马克龙狠批俄罗斯执意要战争的意愿，果敢向乌克兰再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彭博社周三报道说，在国际开发署撤销了两项对柬埔寨的援助计划之后，中国立即补位。出访新加坡和印尼之后，法国外长将于3月27日首次到访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6日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晤。巴黎将于第二天举办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会晤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俄罗斯必须没有先决条件地接受30天停火协议。对于解除俄罗斯的制裁，马克龙表示现在为时过早。到访巴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希望美国保证一个无条件的停火协议。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就讨论未来欧洲军队在乌克兰的角色为时过早。泽连斯基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他说，在停火的情况下，派往乌克兰的欧洲军队应该首先控制局势，进行监视训练，并使俄罗斯无法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为的是以保证持久的和平，这些队伍不会去前线打仗的。泽连斯基对法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出双方还会讨论增加法国捐赠的幻影战机数量。两人会晤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额外的军事支持。马克龙痛批普京是说一套做一套。法国总统表示，俄罗斯正在展现其战争的意愿。马克龙表示，俄罗斯无法控制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无法设定持久和平有哪些条件。3月25日，白宫曾公布了美方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代表团进行技术层面会谈的成果。成果包括确保黑海航行安全、暂停打击能源设施等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马克龙举行会晤之后，马克龙表示，他注意到俄罗斯准备重新改写曾在沙特做出的决定。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出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日在牙买加表示说，乌克兰的事情是急不得的，俄乌达成协议需要时间。在美方宣布俄乌同意黑海海上停火协议之后，基辅和莫斯科相互指责对方实施军事行动，破坏有限停火协议。卢比奥表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这需要时间，但至少我们正在这条路上，而且我们正在讨论这些事情。法国总统马克龙26日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之前也接受了多家欧洲媒体的采访，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乌克兰总统在周三发表的《费加罗报》采访中肯定地提出警告说，普京正在争取时间，并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未来行动的准备。8个月前，他就想发起这次行动，但由于我们在库尔斯克的干预，我们阻止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需要时间。泽连斯基继续表示，我们与盟友分享情报，普京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的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 在武器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保证，法国拥有足够库存能力来支持乌克兰。他还提到了战场观察能力，无论是卫星还是其他方式。为了更快地交付设备，法国总统正在谈论与基辅联合生产这种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马克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赞法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补充说，为了欧洲安全，我们可以也必须做很多事情。泽连斯基对法国总统宣布的额外20亿欧元援助表示欢迎，并保证乌克兰将继续增加在其领土上部署的幻影战机的数量。提倡基于武力的外交的乌克兰总统认为，只要俄罗斯占领持续下去，对俄罗斯的制裁就必须继续有效并加强。他说，在莫斯科，除了武力的语言，没有人懂其他语言，这是事实。因此他提倡基于武力的外交。至于向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在明天得到解决或至少进行讨论。他指的是周四将在巴黎举行的支持乌克兰志愿国家会议。马克龙则在记者会上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购买反坦克导弹、防空武器装备，已交付的幻影战斗机的米卡导弹和米特拉尔地对空导弹。马克龙宣称，我们必须继续对乌克兰提供直接的支持，有必要继续抵抗。为了守住防线，乌克兰军队还将获得 VAB 装甲车、AMX-12C 坦克以及大量弹药，其中一些是遥控或者无人机。我们在卫星和情报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进展，得益于我们的国防公司建立的伙伴关系，乌克兰的生产也将补充这种支持。
彭博社周三报道说，在国际开发署撤销两项对柬埔寨的援助计划之后，中国立即补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正式将国际开发署的 83% 对外援助计划取消。美国媒体彭博社就在周三报道，在国际开发署撤销两项对柬埔寨援助的计划之后，中国立即补位。报道表示，遭到国际开发署撤销的两项对柬埔寨的援助计划，分别是促进儿童识字率和改善五岁以下儿童营养与发展。在计划取消的仅仅一周之后，中国的援助机构便宣布了资金支持。报道写道，美国原先的预算总金额为4000万美元，这对柬埔寨来说无疑是一笔大数目。在美国政府撤销计划之后，寻找替代失去的外援资金已经是柬埔寨政府的优先项目之一。尽管中国的援助计划并没有具体公开金额，但是报道引述熟悉美方计划的知情人士消息指，中国将援助与美国计划相似的项目。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流出的备忘录文件，特朗普政府计划重组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其更名为美国国际人道援助署，隶属于国务院管辖，以展现软实力，协助加强国家安全和对抗中国等竞争对手。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给彭博社的声明中表示，虽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但过去30年中与柬埔寨政府密切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国务院强调，希望看到与柬埔寨的关系能够继续发展，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强大和繁荣。在此之前，外界就担忧中国可能趁美国缺席时有机可乘，进一步增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金应玉二月中就曾经警告，中国共产党正在填补美国的空缺，有针对性的外国援助对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法国的航空航天和防务公司泰雷兹26日宣布说，已经与法国的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作战计划和后勤的军事合同。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消息，泰雷兹集团已经与法国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作战支持和后勤合同，承诺在发生高强度冲突的时候将物资流管理能力提高一倍。根据该合同，泰雷兹将整合与法国陆军、海军、空军和航天部队的签订的约30份支持类型的合同内容。总体而言，相关计划涉及法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卫星与无线电传输接入区域网，以及战场内联网和维护陆地设备处于作战状态的综合结构等。根据泰雷兹官方的介绍，这约30份维护合同将会彻底改变泰雷兹和法国军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高其效率。泰雷兹公司的安全信息和通信系统副总经理所罗门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承诺将相关的维修时间缩短 30%， 这对于法国地面部队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另据法国快报的报道，除了泰雷兹之外，空客、萨博、赛峰、莱茵金属等国防工业明星企业在股市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动态，吸引投资者。欧洲开始重新武装自身，这势必会让国防工业受益。泰雷兹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股价自今年年初以来上涨超过 75%， 这也许是10年强劲增长的开端。此外，路透社3月20日引述法国财政部长的话称，资金短缺的法国政府计划筹集50亿欧元的额外公共和私人资金，以支撑其资本不足的国防公司应对欧洲的安全威胁。此前马克龙表示，法国的国防开支需要从目前占经济产出的 2% 上升到 3% 到 3.5%。虽然法国有几家大型的国防承包商，例如泰雷兹和赛峰等，但该行业的工业基础严重依赖4000多家中小型企业，这些公司往往资本不足，利润低于其他行业。由于许多公司已经在努力跟上现有的国防订单，未来几年他们将需要额外的10到30亿欧元的股本。法国央行行长近期警告称，就算有必要增加国防开支，法国也无法承担开空头支票的后果。他表示，我们不能够采取不惜一切代价花费国防开支的政策，例如法国在新冠危机期间的支持性政策。
法国外长巴罗将于27日和28日访问北京和上海，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华。访华之前，巴罗表示，对中国的访问能使北京和巴黎在日益复杂和不稳定的世界中改善关系。在对于俄罗斯是否对欧洲构成威胁上，法国外长曾表示，俄罗斯对欧洲的大陆安全构成了生存威胁。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驳斥了法国外长的说法，他表示他并没有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武力占据欧洲。有人说的这种威胁是理论上的，因为普京要的是和平。访华之前，法国外长巴罗在新加坡用英文发言表示，我们要观察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实是，当今的俄罗斯将其 GDP 的 10% 用于了国防，这占其预算支出的 40%。此前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也出现了乱象，罗马尼亚选举委员会拒绝了极右翼的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库的参选资格，他希望再次参加5月4日的选举。乔治斯库曾在11月24日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但在12月8日第二轮选举的前两天，宪法法院宣布选举无效，原因是他的竞选活动在筹资方面存在一系列违规的行为，而且有人指控俄罗斯对他进行了有力的干预。针对这些俄罗斯干预选情的指控，在新加坡出访的法国外长表示，过去3年来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范围，特别是通过操纵信息，不仅影响了法国本身，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影响了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在罗马尼亚，由于俄罗斯进行的虚假宣传的活动，总统选举也不得被取消。法新社报道称，在国际格局重新洗牌的背景下，法国外长巴罗此次访问印尼和中国，是法国在美国保护主义回归的情况下，强化印度太平洋战略经济支点，深化经济稳定合作的契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虽然主导谈判的美国此前声明中没有提到取消制裁是俄罗斯停火的先决条件，但特朗普周二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有五六个条件，我们正在考虑所有条件。就在特朗普打算向普京继续让步的时候，泽连斯基到访巴黎与法国总统会晤。泽连斯基之前也接受多家欧洲媒体的采访，陪同乌克兰总统访问的还有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此行旨在讨论加强乌克兰军队和乌克兰生产本地化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表示，普京正在为他的春季攻势做准备。在周三发表的《费加罗报》采访中，乌克兰总统相信普京正在试图赢得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美国进一步制裁莫斯科，他说，俄罗斯无人机今天夜间袭击乌克兰，并在多处造成破坏。莫斯科显然没有追求真正的和平，而就在前一天，美国宣布了在沙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进行的两场谈判所达成的两项停火协议，不过却立即因为俄罗斯提出的一系列附加条件而引发质疑。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美国的对话感到满意，并报告称正在与华盛顿进行密切接触，并补充说，与美国的真正密切接触仍在继续。下面我们看俄罗斯最新发动的对乌克兰袭击。乌克兰军方通报，总计发生了117起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在停火谈判后发动如此大规模袭击，是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莫斯科不会追求真正的和平。泽连斯基特别提到，他的家乡克利弗洛和北部的苏梅州都受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的声明中没有提及俄罗斯在晚间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但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攻击违背了和谈精神。莫斯科方面只通报自己方面摧毁无人机的情况，表示已摧毁了9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2架在黑海上空。美国25日在沙特会谈后宣布两项停火协议，而协议基本细节引发一系列的质疑。美国表示，美方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达成了停止在黑海及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协议，但克里姆林宫之后单方面声明显示，俄方是有条件的，除非部分俄罗斯银行能重新和国际金融体系连结的话，否则黑海协议不能生效。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先解除影响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一些国际制裁，俄罗斯才能接受暂时的停火。克里姆林宫还标榜说，俄方已经开始暂停攻击乌方的能源目标，但外界发现，所谓协议中没有停止攻击民用目标的内容，美国并未能逼迫俄罗斯放弃攻击民用目标，只能逼迫双方放弃攻击能源目标，这显然不利于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分别进行数天的谈判后，白宫周二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已同意确保航行安全，消除使用武力，并防止在黑海将商业船只用于军事目的。泽连斯基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乌克兰同意停止在黑海使用军事力量。尽管尚不清楚周二的协议何时生效，但泽连斯基认为这些协议立即生效， 但克里姆林宫方面却表示，除非部分俄罗斯银行重新和国际金融体系连结，否则协议不会生效。对于沙特谈判的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可能试图推迟俄乌战争的全面停火。在周二晚上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俄罗斯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但他们可能在拖延时间。连美国总统也无法掩饰莫斯科试图拖延时间，因为俄方反复提出，只有在因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的银行和出口实施的部分制裁解除后，俄罗斯才会执行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止在黑海使用武力的协议。而克里姆林宫就会谈发表声明，为休战提出了更多条件，包括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涉及出口食品公司的制裁，以及重新与 SWIFT 国际交付系统的连接。虽然美国此前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取消制裁是停火的先决条件，但特朗普周二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有五六个条件，我们正在考虑所有条件。泽连斯基则批评华盛顿决定协助恢复俄罗斯农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并表示这样做正在削弱盟国的立场，因为这等于是开始解除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5日就表示，俄罗斯已经在欺骗全世界。他说，不幸的是，甚至现在，甚至今天，在谈判的当天，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人开始进行操控，他们已经在试图扭曲协议，实际上是在欺骗我们的调解人以及全世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6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财经报刊《回声报》突出法国政府精简机构努力面对的问题，《费加罗报》将法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吸毒贩毒现象的话题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十字架报聚焦法国与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关系当前出现的危机，解放报则特别关注法国社会近期出现的抵制美货的现象。法共人道报在头版突出的重点是法国极右翼及其他保守势力对新教学大纲中性教育内容的诋毁和攻击。另外，各报在国际版都简短介绍了关于乌克兰战争有限停火、沙特谈判取得的进展，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计划泄密也引起各报的关注和评论。费加罗报特别注意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边境近期频繁发生武装冲突。关于中国，回声报报道了刚刚在海南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刊登文章介绍欧盟试图摆脱中国在稀有矿产开发领域的垄断的努力。该报还特别分析了特朗普政府要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进口国加征二级关税措施的目的和影响。25日在中国海南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回声报特派记者在文章中指出，从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次年会的主题十分应景。文章注意到，这次论坛努力想呈现亚洲经济的强劲势头。文章简要回顾这个被称作是亚洲版达沃斯的历史，指出论坛在2001年由29个亚洲国家发起，由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领导，原本是为推动亚洲地区国家的融合而设立，但逐渐为中国所用。中国将它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一个建立南南合作轴心的工具。 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三次亲自出席论坛活动，论坛的官方色彩浓重，时常也成为重大事件的风向标。2008年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政治会晤就在这里举行。2011年金砖五国除印度之外的领导人都到场出席，但新冠疫情之后，论坛的国际性有些褪色。今年俄罗斯只派出了一名副总理出席，欧洲更是低调，只有葡萄牙外长出席。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战背景下，热点话题从未像如今这么突出，关税问题因此也很快成为论坛的话题。潘基文指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国际贸易正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香港特首李家超则表示，亚洲应当支持多边主义，摒弃贸易保护主义。与会者因此都利用这次论坛突出本国经济的强劲势头。根据博鳌论坛的展望数据，2025年亚洲经济增长应当能达到 4.5%，高于去年的 4.4%， 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将从目前的 36.1% 扩大到 36.4%。 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努力淡化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似乎更关注美俄关系的改善是否会将中国边缘化。有些中国与会者因此在论坛上转弯抹角地呼吁莫斯科不要忽略北京。中国社科院一名学者表示，俄罗斯也是亚洲的一部分，尽管联合国不这样认为。特朗普政府将自4月2日起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回声报相关文章指出，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中国，它的另一个目的涉及能源企业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运营。特朗普政府要求雪佛龙在5月27日前停止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在中国话题之外，法国各报也都报道了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有限停火的消息。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立场引发地缘政治大洗牌和传统安全同盟的大动荡，但就俄乌战争停火的会谈似乎雷声大雨点小。除回声报在头版以图片形式突出双方达成黑海有限停火协议之外，其他法国全国性大报均未在头版突出这项有限的进展。回声报的相关报道特别突出这项俄罗斯有条件地接受的停火协议的不确定性。费加罗报的文章也认为，这项有限停火在美国的压力下达成，看上去更像是对普京政权的让步，而且是一项十分脆弱的停火。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小涵主持的聚焦台海。
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由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中国问题专家马提斯与崔尔瑜所执笔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进行广泛的秘密行动，作为其全面政治战的一部分。这些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情报收集，更破坏了台湾的社会凝聚力、体制完整性和抵抗意志。这些秘密行动包含三大部分：情报行动、网络空间作战以及统战活动。台湾面临中共一系列秘密政治战行动，其应变能力受到这些威胁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挑战。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台湾抵抗意志，并在中共控制下最终吞并台湾。如果不加以吓阻，这些行动恐怕要从内部瓦解台湾。马提斯在报告中提到，没有任何民主体制像台湾一样面临如此规模的外来威胁，影响其完整性与独立性。中共对台湾的恶意意图和影响力行动，及其对台湾民主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与伤害是真实存在的。报告也对台湾政府提出建议，包括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加重对间谍刑罚，加强网络安全认证与政府安全协定，并强化监督卸任及卸任台湾官员赴中活动，要求出发前30天公开行程，严禁闭门会议，且所有正式会议都需要有外交人员在场、记者采访及完整记录。 尤其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像澳洲、加拿大、英国与美国都有法律架构要求代表外国委托人行事时必须公开注册，以提高透明度，并以此划分出那些企图隐藏背后外国势力来源的人。虽然这些法律架构并不完美，但能初步界定哪些行为可接受，哪些行为不可接受。报告也建议将未登记的外国势力代理人视为刑事犯罪。不过民主国家很难处理间谍活动，因为刑事审判往往要求公开机密资讯，但有些相关资讯则可能必须受保护。在美国，许多间谍以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罪名受起诉。美国政府不必证明当事人是否因泄密而损害国家安全，只需证明当事人受外国势力指使行动。马提斯也提到，台湾现行安全审查制度是由各机关规定与国家相关法律拼凑而成，若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全审查制度，强化官员离任后的审查，将使官员遵守更高的行为准则，包括在严重泄密案件中承担刑事后果。在这份报告中也列举出近来在台的许多间谍案例，并建议台湾能透过额外的刑事强化措施加强对间谍活动的惩罚，像是有较大政治后果或威胁台湾政府完整性的罪行，则可立法加重刑罚。例如因招募其他官员、军官参与间谍活动而犯下国家安全相关罪行的政府官员，或协助与中国情报和统战机构联系等。另外，如果个人不只参与间谍活动，还涉及散布中共言论、参与中国境内的统战活动或具有更大政治影响力的活动时，也可适用加重刑罚。最后，报告也对台湾独立记者训练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做更全面的提议。马提斯认为，训练记者及讲助计划是吓阻中国渗透的可行做法，尤其政治战相关报道复杂，民间社会有时更有能力调查。记者不只能发挥第四权的传统监督作用，还可以发掘政府看不见的问题，并建议可设立由政府、媒体或私人捐款赞助的基金来支持更独立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在3月13日国安高层会议中，针对日益加剧的中国统战渗透已提出因应策略，宣布将中国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更表示恢复军事审判是根除间谍问题的必要之举。可见中共间谍活动已成为台湾国家安全问题核心之一。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安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黎主办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法国。马克龙狠批俄罗斯执意要战争的意愿，果敢向乌克兰再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彭博社周三报道称，在国际开发署撤销两项对柬埔寨的援助计划之后，中国立即补位。出访新加坡和印尼之后，法国外长将于3月27日首次到访中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欧盟委员会周二公布了47个在欧洲土地上开采、加工和回收战略金属的优先项目，其中包括电动汽车电池所必不可少的锂以及铜、镍和钨矿等等。按照欧洲工业专员法国人斯特凡纳·塞热奈周二在布鲁塞尔新闻发布会上所言，中国的锂不应该成为未来的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些项目包括在欧洲开采锂、铜、镍和钨矿，将受益于简化的受理程序和欧洲的财政支持。欧盟去年通过了立法来确保其战略金属的供应，其宗旨是要减少对中国在电池、风力涡轮机和弹药制造中所需材料的依赖。保障原材料自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开发自身的资源，而且还必须在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开发。不过环保人士对此持有保留。去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收到了170个项目申请，其中49个位于欧盟以外，包括格陵兰岛和乌克兰。周二公布的47个采矿项目均位于欧洲本土。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欧洲以外的矿业开采项目。被 选中的开采项目不仅可以享受加速的批准程序，开采项目的许可证授予期不得超过27个月，加工和回收项目的许可证授予期限不得超过15个月。而正常情况下，类似的批准程序往往需要数年，而且欧盟还计划以贷款、担保和赠款的形式提供高达20亿欧元的资金。根据欧盟委员会周二发布的公告，欧盟就战略资源开发问题成立了关键原材料委员会融资小组，被选中的战略项目将在关键原材料委员会的融资小组内进行审查。该小组汇集了相关国家的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等等。该小组将很快开会讨论如何为每个战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针对简化程序是否会降低环境标准的问题，欧盟委员会的回答是，这些方面由成员国决定，不受简化授权程序的约束。不过，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法国公共辩论委员会周二举行罢工的原因所在。该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旨在就涉及国家利益、带来重大社会经济或环境挑战的公共发展项目组织公开辩论。2002年起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法国境内任何投资超过6亿欧元的项目，如核电站、海上风电、多年期能源规划等等，所有的大型项目均必须经过该办公室的审核。公共辩论委员会保障下的辩论程序确保了公民的知情权。3月25日星期二，法国全国公共辩论委员会的10名员工和300名担保人被号召罢工，抗议政府提出的一项改革项目。因为倘若该改革获得通过，采矿工厂和其他石油开采项目可能会在未征求民众意见甚至未告知民众的情况下启动。事实上，法国公共辩论委员会多年来不断受到攻击。早在2014年，能源转型法就规定终止有关高压线路项目的公开辩论。2021年，法国政府通过的加速和简化公共行动法的一项法令，将要求工业项目递交的门槛从3亿欧元提高至了6亿欧元。2023年以来，右派以及极右派政党反复呼吁要求取消该委员会，前经济部长勒梅尔本人也曾提议废除该委员会。不过，面对来自生态转型部的反对，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但是进一步限制了委员会的行动范围。今天，现总理贝鲁正准备以修正案的方式通过剥夺委员会对矿业等项目的审议权的修改法案。对支持法国全国公共委员会的环保人士来说，这对支持法国全国公共委员会的环保人士来说，无疑是一大特朗普式的巨大倒退。因为虽然该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他所提出的建议也并没有法律约束性，他的某些建议对专家们来说也值得商榷，但是他为民众介入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确实，在维护原材料自主、摆脱对他国的依赖的同时，兼顾矿区周边民众的知情权，这也是民主国家政府运作所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现在呢，我在法国的维苏尔亚洲电影节，在我面前的呢，是这次电影节的国际评委的主席，中国的导演贾樟柯。贾樟柯先生您好，我现在呢，在这个电影节看了几部您的电影，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您拍电影呢，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您不是在单一层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强烈的追求，给我感觉好像您是在一个总体的思路里调动各方面的手段来为这个思路服务， 也许我是一个错觉，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拍电影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
我想跟很多导演一样，就是我自己成为导演之前，喜欢电影首先是一个影迷嘛。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喜欢电影一定是跟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有一种共情啊，你才能够通过荧幕那么依赖荧幕去寻找一个精神的一个出口，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慢慢的想自己制作电影，成为一个导演之后，你转型到了一个创作者之后，实际上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茫然的，因为荧幕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比如说我在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非常喜欢武侠片，到现在我也还是一个武侠片的观众，一个影迷。那我也喜欢过很多其他的类型啊，包括黑帮片啊，这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每个作者其实有他一个精神环境。那我自己呢，从90年代末，也就1997年拍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开始，我生活的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剧烈的变革的阶段。而这个变革呢，它实际上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它一开始是我自己凭着一种直觉，对于这种处在变革中的人的生活情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转型时期的困难，充满了一种兴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变革之中，要重新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际关系也在急剧的变化，所以很感性的一开始就被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这场变革对人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没有想到就是这场变革它持续了非常多的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我自己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当代现实世界的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我到目前为止将近30年的电影工作。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这20多年的电影工作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自我对于这场变革的这种情感反应、情感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它影片会有一种整体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时代塑造的啊，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荧幕世界目前形成的这样一个荧幕世界，它有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感受力一直触发我产生新的感受力，一直关注这场变革。
如果我们把电影的手段，这个会动的这个图像，把它看作是一个语言的话，那么我和普通的图像语言或者我们说话的语言做比较，其实语言能够走到哪里，它所能够规定的我们的思想也能走到哪里，就是我们的思想经常是在语言的格局里边，语言的格局有多大，思想的格局有多大。那么在你刚才讲的最近30年的这个变革的这个动荡的一幕一幕对人的影响的那一幕，有没有语言还不能表达的，语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有了一个表达愿望之后，我首先选择是文字，是文学啊。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诗社啊，我是一个校园诗人，曾经是我们同学一起出了3本诗集。那后来中学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又开始写小说，就进入到一个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是可能每个人跟媒介的关系不一样，我自己总觉得有一种语言无法抵达的感受啊，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表现，所以后来我又选择了绘画。那么在学绘画的过程中，很偶然就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可以说那部影片拍摄于1984年的影片，让我发现了电影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常说词穷处则产生电影嘛，确实在现实世界里面，有时候 电影语言它有超越文字的一种强更强的直观性跟这种感染力啊。我记得我在刚刚学电影时候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电影的一个纪录片，他讲那些在默片时期那些西西里岛的穷苦的人民，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超越文字的电影来分享来自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影像。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当时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人道的一个语言体系，也就是说视听语言。那视听语言呢，我觉得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人的生存处境，用文字来表现的话，它需要很长的篇幅啊，从里到外，从他的个人的历史到他当下的处境和具体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慢慢的来呈现。但是视听是非常有效率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比如说他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盒饭在吃，你一下就明白他的生活有多匆忙，有多艰辛啊。所以这种瞬间的穿透力是这个就影像语言视听语言它一直吸引我的东西。实际上电影它跟语言也有一些区别，在于我很喜欢日本有一个电影理论家叫莲石重彦，莲石先生他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校长，然后他的电影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表象艺术，他认为影像电影就是一个表象艺术，电影作者的努力方向跟创造力在于如何透过生活的表象能够穿越这个表象，不离开这个表象又能穿越这个表象进入到事实的深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微妙的平衡是电影语言特别有趣的地方。
这样的表象其实到最后就是一种抽象，不是吗？
它很复杂，因为当把摄影机对准真实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表现本身它是复杂的，它是由不同的空间、人在里面的状态，以及他们的行动构成的，那它一方面它相当的具象，相当的具体，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啊，在这样一个咖啡厅，外面的阳光，这里面的这个家具的颜色，我们这所进行的行为，它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又有非常抽象的一个。能够抽离出一个表象的一个进入到一个更精神层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具象的，也不能说它是抽象的。当这个影像有能力把人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更加超越表象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到达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那它一定是抽象的。
再具象的表现，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真实，因为你具象的写实的表现到最后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
那是
它只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像两者之间是相似的，所以它还是借用语言来做让人看起来接近原来这个物的世界面貌的这个一种表象或者一种假象。那么怎么样真的能够有一个世界本来面貌，恐怕最后也只能够落实到行为。
对，这所谓世界真实的面貌，对电影来说，我一直讲就是人们常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其实它是真实感，它不代表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个人的一种观点和个人的一种这个性格特点所以每个作者他只是在靠近他认为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他另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视听这个语言本身，但同时呢往往有时候这种真实也存在于结构之中它并不是用一秒一分钟或者说一个镜头十个镜头来这样去衡量它的建构它的一个真实，而是在缝合这些 你所看到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艺术啊，就镜头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组合，所以它更依赖于结构，通过结构来传递就是你所理解的真实，你去靠近它。
好，谢谢贾樟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导演贾樟柯访谈，题目是人们都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它是真实感。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国际奥委会迎来新任主席科斯蒂·考文垂。2025年6月23日，来自津巴布韦的41岁前游泳运动员科斯蒂·考文垂将正式接替托马斯·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这是国际奥委会迎来的第一位女性主席，也是其第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主席。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全世界最高体育机构130年左右的历史当中，主席这个职位一直以来都是由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男性来承担的。本次选出科斯蒂·考文垂，用托马斯·巴赫的话来说，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及其206个国家奥委会的全球化的具现化。不仅如此，科斯蒂·考文垂当选年龄仅为41岁，这是继1896年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之后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当选时仅有33岁。科斯蒂·考文垂自己认为，其当选表明国际奥委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组织，他希望未来的8年当中能够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具体来看，科斯蒂·考文垂在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当中就击败了另外6名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均是实力同样雄厚的男性，西班牙人胡安·安东尼奥·萨巴南奇和英国人塞巴斯蒂安·科是此次选举的另外2位热门候选人。此外还有法国人大卫·拉帕迪恩特、日本人渡边守成、英裔瑞典人约翰·埃利亚什和约旦王子费萨尔·侯赛因。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科斯蒂·考文垂拥有所有应该满足的当选条件，例如他在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是非洲最有成就的女性运动员之一，目前各个运动的国际联合会仅有 10% 拥有女性领导人等等。世界报引述一名瑞士洛桑大学体育管理学教授的观点称，作为一名传递着讯号的大使，一名体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科斯蒂·考文垂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有资格，因为世界在变化当中，他还年轻，他可以放眼未来。科斯蒂·考文垂背负着众望，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如何在已经日益分化的世界当中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强化民众的团结、政治中立和自主呢？他认为沟通是关键，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符合资质的跨性别运动员的签证发出了威胁，科斯蒂·考文垂指出对此团结的价值观不会动摇。他说，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位已经拥有资格参加2028年美国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能够参加比赛，同时确保他们的安全。在这一问题上，他承诺将会和国家联合会做出集体决定，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将会是非常明确的。没能成功竞选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的法国人大卫·拉帕蒂恩特表示，考文垂将不得不面对困难时期和地缘政治的危机，但他也指出，考文垂将不会是一个人，他的背后还站着100多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共同坚守住我们的立场。科斯蒂·考文垂胜选之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他表达了祝贺。俄罗斯体育部长米哈伊尔·杰格季亚列夫对此表示支持，称他很高兴看到奥林匹克运动在新任领导人的领导下 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繁荣，并希望看到俄罗斯能够重返奥运领奖台。这个信息再明确不过了，俄罗斯回归国际体育舞台是考文垂所面临的第一批重大挑战，而且时间非常紧迫。比如2026年2月份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比赛呢？这些都是考文垂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他没有一丝时间可以浪费。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聚焦了国际奥委会迎来新任主席科斯蒂·考文垂以及他面临的重大挑战。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主办支持乌克兰志愿者联盟峰会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法国，马克龙狠批俄罗斯执意要战争的意愿，果敢向乌克兰再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彭博社周三报道称，在国际开发署撤销两项对柬埔寨的援助计划后，中国立即补位。出访新加坡和印尼之后，法国外长将于3月27日首次到访中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lémentine 演唱的歌曲《巴黎天气怎么样》。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Le ciel est-il noir ou gris? Vous m'avez dit quand il pleut, à Paris, c'est tout bleu. Ce n'était pas très sérieux. Vous regardiez mes yeux bleus, et près de vous j'ai compris que les yeux des amis, c'est le ciel de Paris.Quand je pense à nous deux, dans mon cœur, c'est... mien.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c'est le temps de mon cœur.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c'est le temps de mon cœur.